弟兄姐妹，早上平安。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这个早晨我们仍然能够回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这是你的恩典。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静下我们的心，恭敬地来等候聆听主你向我们说的话。主，虽然今天我们的信息的经文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但主，每一次当我们打开你的话，求圣灵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能够进入主的真理，生命能够更新。我们这一个时候都把这个时间都交托，愿主你掌管，你带领。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再次跟大家拜个年，弟兄姐妹，新年蒙恩蒙福。好，那今年的农历新年来得比较迟，我们的元宵节还没有过去，我们就要迎来2021年的大斋期。大斋期是普世教会的年历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期。这个大斋期也是叫做四旬期，所谓四旬就是四十的意思，就是复活节之前的40天。你要注意这个日历是不是我们的日历，是大斋期的日历就是它算1到40天，不算礼拜天。所以在复活节之前的40天不算礼拜天，这叫做大斋期。那刚刚过去的礼拜三，就是2月几号，17号，对吗？这个刚过去的礼拜三就是大斋期的第一天，我们叫做圣辉日。那这个第一天呢，就是让我们有一个开始哈，大斋期要开始了。然后整个大斋期期间的40天呢，也就是让信徒来反省、来忏悔、来默想主耶稣为我们受苦、受难的一个40天的时期，以预备我们来迎接主的复活。而今天这个主日是大斋期的第一个主日，让我们来看主耶稣为我们受的试探。主耶稣在世上他有多少年的侍奉时间呢？3年多吧。好，在他那3年多的侍奉的年日里面，侍奉生涯里面，他第一件的大事呢，就是耶稣的受洗；第二件呢，就是耶稣的受试探。在马太福音3章上文的地方，3章13到17节，那里记载耶稣接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表明他尽了一切的义务，遵行犹太人所有的礼仪。他与罪人认同，他甘心的顺服，所以他得到上帝的称许称赞。那在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4章1到11节里面，我们就看到4章1到2节呢，是说到主耶稣受试探前的预备，而3到10节就是描述他所受的3大试探。11节，耶稣就迈向下一个阶段的侍奉。我们先看1节、2节，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吗？小小声来读这个2节的经文。来，随后耶稣被圣灵领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耶稣禁食了40昼夜，就饿了。好，谢谢大家，请留意这里经文说耶稣是被圣灵带到，或者说是引到，或者催到旷野去，去做什么？受试探。如果我们说耶稣的受洗是他侍奉生涯中第一件大事，也是他属灵生命的高峰的话， 那紧接着他就被圣灵催到引到旷野去受试探，从一个最高峰下到受试探的那个低谷里面去。那在希腊文里面，试探这个字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方面呢，就是测验一个人或者是证实一个人他的实力。比如说在你们如果可以的话，回家去把这个经文打开来看哈，就是约翰福音六章六节，哥林多后书十三章五节，还有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节。这三段经文都讲试探这个字是好像测验，好像一个要证实一个人的实力。第二方面的意思呢，试探是把人引向邪恶的力量。一方面我们看到圣灵要试验或验证耶稣的实力，另一方面我们却看到魔鬼想尽办法要引诱他犯罪。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耶稣是100%的人，也是100%的神，对吗？他有完全的神性，他也有完全的人性，但是他与我们不一样。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说，基督是那无罪的。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二节说，基督是那位从来没有犯罪的。约翰一书三章五节说，基督没有罪。那身为人，耶稣像我们一样会受试探，撒旦挑战他违抗圣父，但是圣子不能够被试探所胜过，因为他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节说过，这个世界的统治者就是撒旦，在我身上毫无作用。耶稣也曾经在约翰福音五章三十节说，他不寻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他来者的旨意。因此耶稣受试探的目的不是要看他是否会犯罪，而是要证明耶稣在非常非常艰巨的境况之下依然顺从圣父的旨意。耶稣知道自己受试探的关键时刻快到了，而且他必须胜过，来显示他有资格完成圣父要他在世上完成的救赎工作。为此他必须做好准备。怎么样准备呢？他就禁食祷告，而且是四十天四十夜。他紧紧地倚靠上帝应付魔鬼的试探。让我们从今天的信息经文马太福音四章一到十一节来明白主所受的为我们所受的试探对你对我的意义。首先我们看到魔鬼是来试探耶稣滥用他的权柄来满足他的自己的需要。经文三节到四节这样说，试探者前来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就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吧。第四节耶稣回答，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更要靠上帝口中所出的一切话。你看魔鬼第一个试探就是要叫耶稣怀疑，并且不遵行圣父的旨意，滥用他圣子的权柄来满足自己肉身的需要。魔鬼对耶稣说，你耶稣既然是上帝的爱子，你的天父为什么不喂饱你呢？ 他为什么把你带到这个可怕炎热除了沙子石头以外什么都没有的旷野呢？魔鬼似乎在暗示耶稣，你看你这个圣子，你禁食了40天40夜就快饿死了，快用你的能力像魔术师一样把这旷野满地的小石头变出面包来吧。以前巴勒斯坦人他们是吃面包的哦。那这个魔鬼撒旦要耶稣变出好像魔术师一样变出满地的面包，他要耶稣用他的权柄来满足他最基本的需要。耶稣有没有能力那么做？当然有，他绝对有那个能力和权力那么做，但是他知道这不是圣天父的旨意。耶稣降世为人是要遵行圣父的旨意，于是他引用了旧约的圣经申命记8:3来对魔鬼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更是要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来击退魔鬼。主耶稣以上帝的话为他的食物，他看遵行上帝的话比填饱自己的肚子更重要。耶稣选择宁可按着上帝的旨意忍受饥饿，也绝不要在上帝的旨意之外寻找任何的满足。弟兄姐妹，我们应该听过或见过有一些有权有势的人滥用他们的地位和权力，做出违背上帝的话或者是违背道德的事。比如说近日来我们听到某国他的军队军方无理的来镇压人民，我们也听过另一个国家在的执政党呢，执政党在大选前大选后他们无理的把反对派的领袖关进监牢或者是控上法庭。我们也听过有雇主无理的剥削他的雇员，或者是无故的拖欠雇员的薪水。我们也听过可能在我们的周围，我们的邻居有主人虐待自己的女佣等等，很多很多。我们或许不是什么有权有势的人，我们可能是小人物，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曾经为了得到某种好处，或者是希望得到某一个政府部门的批准，我们选择采取上帝不喜悦的手段来做办手续，来做事，来待人？我们选择把上帝的心意放在一边。此外，我们也免不了对某些的事物、某些的需求，我们有感觉、有欲望。然而，弟兄姐妹，你和我是否以欲望和需要和感觉和好处为先，还是以上帝的旨意为先呢？求主来光照我们。第二方面，魔鬼试探耶稣，利用神迹奇事来证明耶稣的神性。5-7这样说，随后魔鬼带耶稣进了圣城，使他站在圣殿的顶上，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就跳下去吧，因为经上记着，上帝为了你会吩咐自己的使者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耶稣对魔鬼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你的上帝。 我们看到魔鬼第二次的试探比第一次更厉害。这一次他引用上帝的话来暗示耶稣。魔鬼说，你要照圣经而活吗？好啊，那我就来这一招，我就引用圣经，看你会不会遵行。撒旦把耶稣带到耶路撒冷圣殿的最高处。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圣殿是建在山丘上的，是很多人都看得见的一个远处看得见的地方。而圣殿的最顶端是它的尖尖的一个端尖端，那是最山顶的最高处。魔鬼撒旦就叫耶稣从那顶的尖端跳下去，然后魔鬼就说，你跳下去，然后诗篇，上帝就会照着诗篇91篇11到12节对你说，耶稣啊，上帝为了你会吩咐自己的使者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碰到你的脚碰到石头。假如耶稣你真的相信圣经，你就跳下去吧，看一看你的天父会不会保护你。弟兄姐妹，请仔细读圣经。诗篇91篇11到12节是这样说的，上帝，因为上帝为了你会吩咐自己的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路上保护你，他们必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魔鬼撒旦非常非常狡猾地删除了这个半句话，在你所行的一切路上保护你。这句话的意思是，当上帝的儿女行在他的旨意当中，上帝就一定会保护他们。耶稣就用生命记6章16节来抵挡魔鬼，说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撒旦在这个第二个试探里面，要耶稣行一件非凡的事，要耶稣行一件神迹奇事，就是从圣殿的顶端跳下来，让许多来到圣殿敬拜的人，甚至是远方在山下的人都看得见，上帝差派他的天使来托住耶稣，他们就知道，哦，这个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了。主立刻对撒旦说，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人不可以利用上帝的旨意和大能使自己陷入危险，强迫上帝行神迹来保护拯救我们。有一些信徒以为他靠主刚强，他常常祷告，然后他就可以去到夜店。我们夜店懂吗？哈，是 pub 吗？那还有是那些喝酒的地方、跳舞的地方，红灯区懂吗？知道吗？新加坡现在红灯区已经没有什么生意了哈。红灯区就是所谓的 Geylang 还有 Desker Road 那些地方。那还有赌场啊，这样的信徒，这些的信徒以为哈，他踏进夜店、红灯区、赌场，上帝必定保护他，使他不会醉酒、不会心动、不会下注。结果呢，他们还是被魔鬼打败了。如果我们故意往下跳，如果我们故意进到罪恶的场所时，我们休想上帝会出手来搭救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单单是称耶稣是主，我们真的要尊他为主。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行在他的旨意上，我们每一件事情都要合主心意，否则他根本不是我们的主。求主使我们谨慎，不可以用美丽堂皇的借口 迫使上帝用神迹奇事来干预。第三，魔鬼试探耶稣臣服于他，以换取属世的荣耀。现在我们来看，过了两招，魔鬼怎么样施展他最后最够力的一招。第八节经文说，最后魔鬼带耶稣上了一座极高的山，把世界各国和各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并且对他说，你只要跪下来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但耶稣说，撒旦，走开，经上记着，当拜主你的上帝，单要侍奉他。这回最后一回合了，魔鬼干脆摘下自己的面具，明目张胆的用世上的所有的荣华来引诱耶稣跪拜他。耶稣曾经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称这个魔鬼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王，连他都称撒旦是世界的王，所以撒旦就利用他身为这世界的王的身份，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属于他，来挑战耶稣，你要不要拜我，你拜我就得到这一切。他就把这一切，他答应耶稣，你拜我，我就全部都给你。魔鬼这个试探的目的是要怂恿耶稣不择手段来争取他万王之王的权柄。其实万王之王这个权柄，这个荣耀本来就是耶稣配得的，本来就是他的。然而耶稣却必须经历受苦受难受死复活以后，才能得到，才能完全的得胜。耶稣当然没有因此上当啦，他没有选择一条容易走的路，他把敬拜上帝看得比任何一切事情更加的重要，任何的人事物都不能使他背叛上帝，去跟从，去跪拜撒旦。我们看过一些的广告，说我们赶走病菌啊，赶走喉咙里的细菌啊，你走开，请你离开，很客气的讲。但是耶稣在这里不是这么客气的哦，他说，撒旦，退去吧，退去吧，在我们今天的话是什么？滚开，滚开，立刻在我面前消失。耶稣很清楚的表明，他必定单单来拜主上帝，他要单单的来侍奉他，他绝不会向魔鬼来屈服。圣经有记载不少的伟人，在非常非常艰巨的环境里面，依然坚持行上帝要他们行的路。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五、二十六节说，摩西被主纪念，因为什么呢？他宁愿选择和上帝的子民一同受苦，也不肯享受罪恶中暂时的快乐。在摩西看来，为着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富更加的宝贵，因为他注视将来的赏赐。另外，在旧约的以斯帖记第四章也记载了王后以斯帖，在非常关键的时刻，他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违抗王的命令，进去王宫求王伸手来拯救 他许多被外族人即将被外族人屠杀的犹太人同胞。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和我是否合主心意？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看永恒过于世上这些短暂虚空的权力、名誉和荣耀。十一节说，于是魔鬼离开了耶稣，有天使前来服侍他。你看耶稣胜过试探以后，天使就给耶稣应得的伺候。刚才在诗篇九十一篇十一十二节，耶稣不是拒绝天使的托住吗？保护吗？现在耶稣他得他当有当得的伺候。这样的天使的服侍是为他加添力量，让他开展他下一个阶段的事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和我应该不会有耶稣这样的情况，不会像耶稣那样会当面的跟魔鬼来对峙，因为耶稣所受的试探是针对他身为圣子的试探。耶稣虽然身为大祭司，他却亲身的来忍受各种的试探。这些的试探包括 不单单刚才我们讲的三大试探，也包括其他的，比如说在约翰一书第二章一到十六节所列下的肉体的私欲、眼目的私欲和今生的骄傲。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说，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不是不能同情我们的软弱，他像我们一样也曾在各方面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或许有人问，耶稣真的能够了解那些瘾君子？瘾君子就是有不好的习惯、有上瘾的问题的人，比如说他们有玩电玩的瘾，他们有上网去看色情的瘾，他们有毒品的瘾，嗜毒啊，然后他们有赌博的赌那个瘾，毒瘾，还有他们可能有抽烟的瘾，烟瘾。耶稣真的能够了解这些瘾君子，或者是那些我们说商场上、在江湖上的生意人，或者是那些孤单寂寞的男女的苦楚和他们所面对的种种引诱和试探吗？这些人所面对的试探虽然不跟耶稣的完全一样，但是都有共同之处，就是魔鬼企图使人离弃上帝，或者不把上帝当作上帝。他企图引诱人琐碎丢掉上帝，不信，离弃上帝。我们如果读这个福类福音，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福音这三卷福音来对比的话呢，我们从路加福音四章十三节看这段经文的结束哈，一个小小的结束。他路加福音四章十三节说，魔鬼用尽了各种的试探，就暂时离开了耶稣。暂时哦，马可福音这一段和马太福音的这一段没有讲暂时，路加很仔细的讲暂时离开了耶稣。后来我们从四福音里面，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二节，我们看到撒旦第二次，不只是第二次了，再次透过彼得再来试探他。后来马可福音十四章三十四节又描述，在客西马尼园上十字架之前，魔鬼又再来试探耶稣，要他把那个杯苦杯丢掉。还有最后一次，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四十六节，那恶者甚至在十字架上最后的关头、最后的一次都要来试探耶稣， 从十字架上下来。你看这些试探一再的重现，一再的说明，圣子耶稣都要经历撒旦多种多次多重多类的试探，更何况是你和我弟兄姐妹。让我们谨慎撒旦魔鬼的伎俩，他的诡计，让我们认出他的样貌，他的诡计，让我们认出那个时候是我们受试探的时候，让我们效法那为我们受试探的主，让我们像耶稣一样熟读上帝的话，来顺从上帝，抵挡魔鬼，靠主每天过得胜的生活。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为我们胜过了所有的试探，因着你的得胜，我们也能够靠着你夸胜。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警醒祷告，完全等候你帮助我们，紧紧地靠着你胜过魔鬼每一个试探。但主，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实在真的是软弱，我们实在会跌倒，会犯罪得罪你，恳求你怜悯赦免我们，帮助我们从跌倒的地方我们重新站立，靠圣灵的能力再次的站立起来。求你帮助我们做刚强的人，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